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个小个子孕妇难产，母子随时有生命危险。身边的一位护士告诉孕妇诚心念诵九个字，十几分钟后就听到了婴儿清脆的哭声。好，请听这位护士讲述的神奇经历。我是一名护士，一天半夜值班，来了一位孕妇，因胎儿宫内窘迫需急诊剖腹产，产妇宫缩剧烈疼痛。她身高只有1米5，个子矮，胎儿大，找不到骨缝，多次麻醉穿刺失败，大人孩子随时会有生命危险，情况十分危急。这时有打电话找上级医生的，有向主任汇报情况的，就剩我一人在产妇身边。此时我脑海里浮现出法轮大法师父在《弘言二快讲》中的一句话：抓紧救度，快讲。于是我对产妇说，十月怀胎很不容易，马上就要见到孩子了，现在孩子很危险，对你的生命也有威胁，现在两条命就攥在你手心里，有个超常的办法，希望你试一试。法轮大法是佛法，弘传世界，只有中共迫害。你在心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遇难成祥，逢凶化吉，会出现奇迹的。你现在试试吧。行，他点头说。我感受到他为救孩子的那份真诚，又对他说，同时你得在心里把入过的团队退掉，退出无神论，神佛就能管了，心里同意就好使。他又深深地点点头。不一会儿，上级医生风风火火地来了，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试了试麻醉穿刺，一次穿刺成功。十多分钟后听到婴儿清脆的哭声，一个健康的婴儿降生了。产妇在性命攸关的关键时刻做出正确选择，我由衷为他感到高兴。在一次家庭聚会中，我与家人分享了这个真实故事。因为怕中共迫害，家人跟我说，觉得这个功好就在家练，别出去跟人讲。我说，当一个人在生死攸关有难的时候，就是他的亲生母亲也救不了他，可如果相信大法，不花钱不费力就能转危为安，他感谢你还来不及呢，他会去举报你吗？会迫害你吗？请你们放心，修大法是有福分的，不会有事的，除非不听师父话，不按师父的要求去做。去年11月中旬的一天， 姐姐来电话，悲伤地说，我女儿确诊感染病毒了，马上也要把我们拉走隔离。我安慰她说，姐，没事，绝招我平时不都告诉你了吗？现在就诚心地试一试。因在电话里不能明说，但姐姐明白，我让她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电话中听到姐姐斥责小外孙女儿，姐姐和小外孙女儿要一起隔离。姐姐哭着说，我现在可烦了，不想看着孩子了，怎么这灭顶之灾让我摊上了，现在我姑娘都这样了，我看他们有啥用。我说，姐别这么想，成大事的越关键时刻越稳，没有过不去的。你看这孩子很纯，他念的时候比大人都好使，也会给你带来福分的。姐姐的这个小外孙女儿4岁，平时一见我面就双手合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第一次教她认字的时候就教的这几个字。姐姐若有所思，情绪也稳定了，我知道她听进去了。结果被隔离在宾馆的姐姐和小外孙女儿核酸连续检测全部阴性，5天后解除隔离。姐姐的大外孙女儿9岁多，和她爸爸一起隔离。这孩子平时就经常学我的样子双盘打坐，我告诉过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20多天后，大外孙女儿和她爸爸安全撤离宾馆，就剩我外甥女一人在医院隔离，单位因她实施静态管理全面消杀，加上担心两个孩子，她精神压力很大。我打电话安慰说，我们帮你念，你自己也念，你会因祸得福的。她情绪激动地说，都快1个月了，这也不好使呀。我慢慢地说，只做别求。没过几天传来好消息，外甥女出院回家，3天内指标全部正常，解除隔离。通过这次意想不到的磨难，姐姐和她的女儿女婿再也不反对我修大法了。希望发生在我周围的这些神奇事能对朋友们有所启迪吧。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有一天我给一位女士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的时候，她问，现在还有迫害吗？我怎么没听说呢？我说，一直都有，中共迫害法轮功从1999年到现在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您没有听说是因为中共自己也知道迫害法轮功是不得民心的，他们不敢把绑架判刑法轮功学员的事公布于众，都是秘密进行的。23年来，中共用内部文件 迫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您知道吗？中共在监狱、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等地方使用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信仰真善人，导致他们伤残、精神失常、被虐杀。根据明慧网的记录，中共的迫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有电刑、烙刑、锥刑、吊刑、冻刑、烫刑、铐刑、拖刑、捆刑、抻刑等等等等，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变态折磨还包括灌大粪、塞辣椒、不让睡觉、钉竹签、轮奸等等，这些迫害今天还在发生着。就在2022年8月15日，在澳大利亚维州中领馆前有一场新闻发布会，法轮功学员熊奇向民众诉说了他的妻子被迫害的经过。他的妻子江永琴是在2022年6月12日被警察从吉民家中绑架走的，之后遭到一种叫做工具箱的酷刑。江永琴原来是浙江理工大学的优秀教师，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他被从家中绑架走后，被蒙上眼睛，戴上耳机，拉到一个秘密的地点。熊奇说，他们对我妻子启用了闻所未闻的酷刑，叫做工具箱。这个工具箱里面有牙签、器械、药瓶、电线、春药等恐怖刑具。在新闻发布会上，熊奇说，他们往我妻子的鼻孔里喷芥末油，塞点燃后的香烟，塞到鼻腔里的烟断了一半，留在他的鼻腔里。后来那半截烟头从我妻子的喉咙里被咳了出来。见我的妻子不屈服，中共的酷刑专家指挥吉林省国保警察动手性侵害，并用上某种仪器。即便发现我妻子来了月经，审讯专家仍然毫无人性地要求继续。熊奇说，省厅的专家在酷刑现场还说，如果不屈服，就把工具箱留下来，每天给江永琴来一遍。凶器在发言时一度哽咽，现场的民众很多人流下了眼泪。听众朋友，这就是近期发生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案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监室里的大合唱。今天要讲的故事比较特别，因为它发生在一个看守所的监号里。故事的主人公有一次被非法绑架进了看守所，然而几个月的非法关押之后，监号里的人却开始大声合唱着法轮大法好的歌曲，而其他监号里的人则边笑边吆喝，有时还热烈地鼓掌。这是什么情况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故事吧。大家好，就叫我李静直吧。11年前，我在上班的途中，忽然被七个警察拦住。在没有任何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我被直接绑架到了一个县看守所，关进了一个监号里。在我刚被关到这里的那几天，狱警天天把我带到审讯室，由国保警察对我进行昼夜的折磨，逼迫我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而我坚持向他们表示，修炼法轮大法是公民的信仰自由，是受到国家宪法保护的，并且告诉他们我是不会放弃信仰的。 我所在的监号是一个活动号，大约总共关了十几个人，人员流动性非常大，几乎每隔四五天就有人进来，也会有人出去。那段时间，因为我总被带到审讯室，所以与这个监号里的人接触很少，因为互相不熟悉，再加上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宣传，所有监号里的人对我不冷不热的。在监号里，所有的人都被强制劳动，当大伙干的不是很重的体力活时，比如像是叠塑料袋子这种轻松活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讲故事。比如我经常讲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神传文化和修炼人的故事，我也常常讲法轮大法在全世界红传的盛况给大伙听，告诉他们有很多西方人因为了解了法轮大法，从而敬佩中国有这样博大精深的修炼文化内涵，也给他们讲西方人修炼法轮功的真实故事，讲世界的人们对中国真正正统文化的喜欢。渐渐的，大家也都知道了只有在中国法轮功是被迫害的，也知道了法轮功学员都是在做好人，所以他们对我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有时候我也利用自己学过法律的专长，帮监号里的人写诉状。我先后为两个我认为有冤情的犯罪嫌疑人写了上诉状，结果两个人都上诉成功。一个是一审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的年轻人，我为他写上诉状的第三天后，法院直接取消原判，将他无罪释放，他父亲把他领回了家。另一个是被一审判了四年有期徒刑的农民，在我为他写了上诉状三天后，法院改判为只是罚金2万元钱，免除了牢狱之灾。这两件事也让监号里的人对我这个法轮功学员更加敬佩。监号里有个眉清目秀的高个小伙子，他是因为偷汽油被抓起来的。这个小伙子从小没有父亲，他说在我的身上让他感受到了温暖的父爱，所以他多次提出要认我做干爹，还让我将来在他结婚时做他的主婚人。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因为国保警察无论怎么折磨我，我一直都坚持信仰无罪，并拒绝按照他们的意思去做所谓的悔罪，所以警察也拿我没有办法。在我被非法关押四个月后，号里新来了一位法轮功学员，不过在我与他接触仅仅十几分钟后，我就识破了这个人的身份。这人是个特务，装扮成一个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到我们监号里来卧底，企图收集我所谓的犯罪证据，但我没有揭穿他。其实，这名卧底有时会被戴上手铐，假装要被提出去审讯，实际上是和警察一起吃好饭。有一次，我被压着经过一个审讯室时，从虚掩的门缝中看见桌子上摆着几盘菜，他正与警察面对面坐在那儿吃饭。当这个卧底不在监号里的时候，监号里的人就会好心地提醒我，让我别吃了这个卧底的亏。原来这人在监号里待了不到三天，全号十几个人也都识破了他的真实身份。一周后，这位演苦肉计的卧底在听完我给他讲的法轮功如何教人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修炼者如何身心受益，法轮大法在世界红传等真相后，他就被狱警戴上了手铐，押出了牢房，说是要将他转到其他看守所去了。尽管监号通常来说是个阴暗让人难过的地方，但我所在的监号里却发生着一些有趣并振奋人心的事。有一段时间的晚上，监号里的人每天晚上都要被强迫加班干活， 因为任务重，几乎每天都要干到凌晨。为了提振精神，有人提议说，每人必须唱一首歌，轮到谁谁唱，不唱不行。大家都一致表决通过。我五音不全，唱歌跑调，所以一直以来在唱歌方面很没有自信，合唱还能跟着别人哼哼，自己从来没有独唱过。轮到我唱时，我反复解释，我五音不全，没单独唱过歌，就免了吧。可十几个人不依不饶，非要我唱。我当时想，自己为了坚守信仰，告诉人们法轮大法是正的，真善忍是好的，甚至为了讲句公道话可以舍生忘死，还有什么必要顾及什么唱歌五音不全的面子吗？于是我高声地唱了一曲法轮大法好，与其说是唱，不如说是喊，我几乎是扯着嗓子喊完的。结果众人一反常态，高喊好好好，并且长时间热烈鼓掌，还要我再来一首。我几次谢绝，但是大伙热情鼓掌，非让我再唱。情急之中，我想起来自己还会唱得度，于是我对大家说，好吧，我就再唱一首，歌名叫得度。停顿了一下，我清清喉咙，唱道：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世尊普渡。得度，得度，切莫积怨载物。得度，得度，切莫积怨载物。这一次，我尽量注意自己的吐字清晰，并用柔和的音量完整地把这首歌唱了下来。可能是美好的歌词触动了他们，这回他们诚挚地鼓掌，齐声高喊：好，好，好啊！有位被关押在这个监号的广告公司小老板说，这歌词写得太动人了。接着，大家齐刷刷的都要我教他们唱这两首歌。看到大家这样的态度，让我很感动。于是我用心的一句一句的教他们唱。教了两个晚上后，全监号加上我在内一共18个人，除了监号号长怕惹事不唱之外，其余16个人全都学会了这两首歌。第三天晚上，大家都说，每个人都要单独唱一遍，唱的不对的地方，大伙儿给纠正。大家轮流着，每个人都唱了一遍。然后，我与监号其他16个人一起高声合唱，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佛光普照。响亮的歌声传出很远很远。唱完了，大伙儿一起自己喊：好，好。那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几乎每天晚上，我所在的监号都要有半个小时的《法轮大法好》这首歌曲的大合唱。有好几个晚上，监号外面7-8个监号的人顾不得发货验货了，都挤在一号牢房的窗口听，边笑边吆喝，有时还热烈鼓掌，我所在的监号都能听得到。奇怪的是，值班狱警 不管不问，经过监号窗口时，往往是笑着走了过去。想必他们大多也明白了法轮功是怎么回事，知道法轮功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事实上，我所在的监号里，大多数人心里都很清楚共产党做的太多罪恶的事，经常调侃一些公安他爹、毛驴要自杀等等民间笑话。所以和我接触过后，80%以上的人都声明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也就是三退，因为他们相信天要灭中共，三退才能保平安。在监号里的那段日子，虽然过去十几年了，但我每每想起当时那刺穿黑暗、响彻云天的法轮大法好的歌声，想起众人齐声大合唱的场面，仿佛回荡着，至今仍然还有置身其中的感动。好，听众朋友，今天看守所监号里的奇特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一提到法轮功，很多中国人会想到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天安门自焚。那么修炼法轮功的人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想告诉您的是，当年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让民众仇恨法轮功而自导自演的残害生命的惨案，嫁祸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绝对不会去自焚的。当时的自焚事件发生时，在90秒内，警察携带了大量的灭火器、灭火毯出现在画面中。去过天安门广场旅游的人都知道，从来没有见过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警察。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携带设备到达事发现场呢？当时事发仅两个小时，新华社就向全世界发出了英语新闻，声称自焚者是五名法轮功学员。您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想象一下，在中国那种层层上报的官僚体制下，突发事件仅仅过了两个小时，就以英语新闻的形式向全世界播报，您觉得这可能吗？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后来通过对天安门自焚的录像进行慢镜头播放和分析，人们发现在这场事件中当场失去性命的刘春玲不像被焚烧致死，而是被一个军警模样的人用灭火器打死的。自焚画面中的那个王进东衣服都被烧着了，可是他两腿中间的装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而在这个画面中有远镜头、近镜头，还有特写，并且录下了清晰的声音。试想一下，一个短短几分钟的突发事件怎么会被录制得这么完美呢？显然这是摄影师做好了准备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后来据跟刘春玲住的一个很近的邻居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刘春玲和丈夫离婚后，带着继母和女儿思颖到开封打工，生活很拮据，经常发脾气打孩子。后来几天不见他们母女俩，电视里却说他们因为练法轮功去天安门自焚了，真是可笑。这个邻居说，我和春玲住那么近，一天不知道要见多少次面，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他练法轮功。那时候法轮功在我们开封几乎是家喻户晓，我们苹果园区就有，那些老太太大清早的听着录音机练功，路旁都有，却从没见春玲去练。再说了，春玲当时生活都顾不着了，哪有闲心去练功啊？所以这个什么自焚在我们那个居住区都知道是假的，春玲是被人骗了，被人害了，真可怜。 邻居说，还有一件事更让人怀疑，大概是自焚后的几天，警察去春玲家搜查，我和那几家邻居都在场，大家都很惊奇地发现，警察从春玲屋里搜出了估计有十多万现金，都是100元成捆的。在场的邻居都议论纷纷，春玲这么穷，哪来这么多钱？平常吃穿都俭省得很，居然在家里放了这么一大堆现金。现在想想，那可能就是春玲母女的卖命钱啊。人被骗了，被不明不白的整死了，脏钱又被党拿走了，这才是吃人不吐骨头啊。听众朋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过可靠途径也已经查到，参与自焚的所谓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的。中共为了欺骗中国人，竟然将这个阴谋者制造的栽赃伪案写入中小学校的教科书考试题，目的就是给全中国的人制造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恨。我不知道您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这个天安门自焚的，但是今天我想告诉您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进而让人们仇恨法轮功，自导自演的伤天害理、残害生命的黑戏。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来自天津的李美心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他深感大法的殊胜和美好，同时在修炼中见证了很多奇迹，多次遇难成祥，而他的儿子也因为支持他修炼法轮大法，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从而两次死里逃生，化险为夷。下面就一起来听听李美心讲述的真人真事吧。先说一件发生在我身上的神奇事吧。那是几年前的一个冬天的傍晚，我在天然气炉子上烧了一壶水，往暖壶沏水，沏满后，我想从桌子上把它挪到一边去。我刚提起暖壶，暖壶胆就掉了出来，摔得粉碎，水洒了一地。当时我穿着的棉裤都湿透了，我赶紧脱掉棉裤，腿被烫了一片，不一会儿就起了泡。我儿子说，妈，我带你上医院看看。我说，不用，我有师傅管，没事。到早晨盘腿打坐的时候，右腿搬上来，脚正放在左腿烫伤的地方，腿刚盘上，烫伤的地方就裂开小口子，冒着血。尽管如此，我心里却很稳，我相信李洪志师傅会帮我。就这样，我继续盘腿打坐，打完手印就感觉到师傅用法轮在给我调理烫伤的部位，非常的舒服。练完功，我看水泡鼓鼓的，我想是不是水泡破了，黄水流出来就好了。就这样一想，第二天水泡就都破了，往出流着黄水。我找了一块软布裹上，再穿上棉裤，我就该干什么干什么。就这样不长时间就彻底恢复了，长出来的皮肤和没烫伤时没什么两样。您说神奇不神奇？ 下面再说说发生在我儿子身上的神奇事儿。我儿子非常支持我修炼法轮大法，他还帮助法轮功学员送过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儿子的善念使他得到大法师父的保护。2008年，我儿子带着女友到亲戚家串门，在亲戚家喝酒喝多了，回来的路上眼一迷糊，车向东开，由于中间没有隔离带，所以他从顺行道冲到逆行道，车头已朝西，被沟边的一棵小树给挡住。这么大的惯例，一般情况下连人带车就都毁了。这时他也清醒了，他和女友都没事，他知道是法轮大法的师父保护了他们。2018年，我家种白薯，儿子用车拉着白薯上北京去卖，在去的路上有一个大货车司机犯困，把我儿子的车挤成侧翻，车头都被挤报废了。儿子当时也吓懵了，愣了会儿，他从车里爬了出来，看看自己哪儿都没事。当时警察观察现场时说，司机是不是拉走了，那意思是不是司机已经被拉到医院去了。我儿子说，我就是司机。警察都愣了，说车挤成这样，人还没事，一定是神佛保护了你。就这样，在李洪志师父的保护下，我儿子躲过了两次夺命的车祸。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的收听。佛家讲，人世间一切皆为幻象，是不能永恒的，也就不是真实不坏的。修道人若执于世间俗念，哪怕是一点点情思，到最后一步的时候，都可能导致功亏一篑。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讲杜子春修道的故事。杜子春生活在北周隋朝年间，年轻时性格豪爽，心智很高，把一切看得很淡，但也放浪不羁，喜游乐饮酒，没心思积累家业，没多长时间就把家产花光了，没办法去投奔亲友，亲友们认为他不务正业，将他拒之门外。当时已是冬天，他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徒步在长安街上游荡。天快黑了，还饿着肚子，徘徊着不知该去哪里。他从东街走到西街，饥寒交迫，孤苦无靠，不由得仰天长叹。这时有位老人拄着拐杖来到他面前，问他，年轻人为什么叹息呢？杜子春就说了他的处境和心情，怨恨亲友们对他如此无情无义，越说越愤慨，十分激动。老人听后问他，你需要多少钱够花呢？杜子春说，我若有3-5万钱，能活着就行了。老人说，不够吧，你再多说一些。子春说，10万。老人又说，还不够吧。杜子春就说，那么100万足够了。
老人还说不够，杜子春说那就300万，老人说这还差不多。老人于是从袖子里掏出1文钱，说今晚先给你这些，明天中午我在西街的波斯府宅等你，你可别来晚了啊。第二天中午，杜子春如期前往，老人果然给了他300万钱，没留姓名就走了。杜子春有了这么多钱，浪荡的心很快像草一样长起来，认为自己有这么多钱，一生也不会穷酸受苦了。从此他乘肥马，穿青裘，每天和朋友们狂饮，叫来乐队给他奏乐开心，到花街柳巷鬼混，从来不把以后的生计放在心上。只一两年的功夫，就把300万钱挥霍个精光。杜子春只好又穿着很便宜的衣服换马骑驴，后来驴也养不起，只好徒步。转眼间又像他刚到长安时那样，成了个穷光蛋，山穷水尽，无可奈何，又仰天长叹起来。刚一叹气，那位老人就出现在面前，拉着他的手说，你怎么又弄到这个地步了？好不奇怪。没关系，我还可以再帮助你，这回你要多少钱？杜子春羞愧难当，不好意思开口。老人再三逼问，杜子春只是惭愧地赔礼。老人说，明天中午你还到从前你我约见的地方去吧。次日，杜子春很羞愧地去了，老人这次给了他1000万。杜子春没接钱时就再三表决心，说这次一定要痛改前非，置办家业，今后会成为大富翁，让石崇、伊顿这些古代的富豪都不如他。老人把钱给了他，钱一到手，杜子春心又变了，又开始挥霍无度，花天酒地了。不到3-4年间，又是两手空空如也，比上次还惨淡。杜子春在长安街的老地方又见到了那位老人，由于羞愧难当，就用手捂上脸躲开了老人。老人却一把抓住他的衣服说，你能躲到哪里去？躲是最愚蠢之举。然后又给了他3000万，说这次你要还不改过自新，败家的病症算是到膏肓了，你就永远受穷吧。杜子春心想，自己放荡挥霍，肆意妄为，最后弄得穷途潦倒，亲戚朋友中有的是富豪的人，但谁也不理睬我，唯独这位老人三次给我巨款，我该如何报答他呢？想到这里，他就对老人说，我得到您这3次教训，应该能够在人世上自立了。我不但今后要自立，还要周济天下孤儿寡母，帮助他们恢复名分和教化。我深深感激您老人家对我的恩惠，等我做完这些事，我再回来任听您的差遣。老人说，这正是我对你的期望啊。你有了成就以后，明年7月15中元节时，你在老君庙前那两棵桂树下等我吧。杜子春知道孤子寡妇大多流落在淮南，就特意来到扬州，买了100顷良田，在城中盖了府宅，在路口等重要部位建了100多间房子，便招孤儿寡母分住在各个府宅里。族人中的亲戚让外甥完婚，侄女出嫁，死后分开的夫妻让他们合葬在一起，客死他乡的迁回故土安葬，过去有仇的冰释前嫌，有恩的丰厚回报。 完成了自己的心愿后，杜子春按期如约来到了老君庙前，见到了老人。见到杜子春后，老人停止了吟啸，领杜子春登上华山云台峰。进山40多里后，来到一个地方，见到一幢高大严整的房舍，看样子不是凡人住的，仙鹤飞翔，彩云缭绕。屋子的正堂中间有一个9尺多的炼丹炉，炉内紫光闪耀，映亮了门窗，有9个玉女环绕着炉子侍立着，炉子前后有青龙白虎看守着。待到了傍晚，再看那老人身上穿的已不是凡间的衣服，而是穿着红道袍，戴着黄道冠的道士。道士拿了3个白石丸和1杯酒给了杜子春，让他赶快吃下去。道士又拿了一张虎皮铺在内屋西墙下，面朝东坐下，告诫杜子春道：“你千万不要出声，这里出现的大神、恶鬼、夜叉或者地狱猛兽，以及你的亲戚们被绑着遭刑受罪，这一切都不是真相，是虚幻的。你不论看见什么恐怖场景和惨状，都不要动，不要说话，安心，别害怕，那就绝不会对你有什么伤害。到时你就只管记住为师今天给你说的这些话。”道士去后，杜子春向院里看，院里有一个装满了水的大瓮，此外没看到什么。道士刚走，杜子春就听见外面人喊马叫，震天动地，只见满山满谷都是士兵，旌旗飘飘，戈矛闪闪，千乘万骑蜂拥而来。有一个人自称大将军，身高1丈多，他本人和马都披着金铠甲，光芒耀眼。大将军的卫士就有几百人，都举着剑，张着弓，一直来到屋前，大声呵斥杜子春说：“你是什么人？大将军到了，怎么竟不回避？”有卫士用剑逼着杜子春，问他的姓名，还问他在做什么。杜子春都一声也不吭。见他不出声，卫士们大怒，一声声喊叫着：“杀了他，射死他！”有如雷鸣。杜子春稳坐泰山，充耳不闻。那个大将军只好怒气冲冲地带着队伍走了。过了片刻，又来了一群群的猛虎、毒龙、狮子、蝮蛇和毒蝎，争先恐后地扑向杜子春，要撕碎他、吞食他，有的还在他头顶跳来跳去，张牙舞爪。杜子春仍是不动声色。过了一会儿，这些毒蛇猛兽也都散去了。突然间大雨滂沱，雷电交加，天昏地暗，伸手不见五指。不一会儿，又有大火轮燃烧着，在他左右滚动，光在身前身后闪耀，亮得眼都睁不开。片刻之间，院子里水深1丈多，空中雷声隆隆，电光闪闪，想要让山峰崩塌，河水倒流，其势不可挡。一眨眼的功夫，滚滚的浪涛涌到杜子春的座位前。他心中想到的是道士叮嘱的话，不为所动，仍是端端正正坐着，连眼皮也不眨一下。接着那位大将军又来了，领着一群地狱中的牛头马面和狰狞的厉鬼，将一口装满滚开的水的大锅放在杜子春面前。鬼怪们手执长矛和2股铁叉，命令道：“说出你的姓名就放了你，如果不说就把你放在锅里煮。”杜子春仍不说话。这时 鬼怪们又把他的妻子抓来，绑在台阶下，指着他妻子向杜子春说：“说出你的姓名，就放了他。”杜子春还是不作声，于是鬼怪们鞭打他的妻子，用刀砍他，用箭射他，一会儿烧，一会儿煮，百般折磨，惨不忍睹。他妻子苦不堪忍，就向杜子春哭嚎道：“我虽然又丑又笨，配不上你，但我毕竟给你做了十几年妻子了。现在我被鬼抓来，这样折磨，我实在难以承受。我不敢指望你向他们跪伏求情，只希望你说一句话，我就能活下来。人谁能无情？你就忍心不说一句话，看着我继续受折磨吗？”妻子在庭院中泪如雨下，边哭边喊边骂，杜子春始终视而不见。那位大将军也说：“你不说行，你不相信我还有更毒辣的手段对付他。”说着命令小鬼抬来了错对，从脚上开始一寸寸地错他的妻子。妻子哭声越来越高，杜子春还是连看也不看。大将军说：“这个家伙妖术已练成，不能让他在世上久留。”于是命令左右把杜子春斩了。杜子春被杀之后，魂魄被带着去见阎王。阎王一见杜子春就说：“这不是云台峰的那个妖民吗？给我把他打入地狱里去。”于是杜子春受尽了油锅、铁杖、锥捣、楷模、过坑、刀山剑海等所有的地狱酷刑。然而由于他心里牢记着那位道士的叮嘱，咬着牙都挺过来了，没发出一声呻吟。后来地狱的鬼族向阎王报告说，所有的刑罚都给杜子春用完了。阎王说：“这个家伙阴险毒恶，不该让他当男人，下辈子让他做女人。”于是让杜子春投胎转世到宋州善福县的县城王琴家。杜子春转世为女子，一生下来就体弱多病，扎针吃药一天没断过，还掉进火里，摔到床下，受了无数的苦。但杜子春始终不出声。转眼间杜子春长成了一个容貌绝佳的女子，但就是不说话。县城王琴的全家认为她是个哑女，亲戚对她百般侮辱，杜子春总是一声不吭。县城的同乡有个考中了进士的人叫卢圭，听说县城的女儿容貌很美，很倾慕，就求媒人去县城家提媒。县城家借口是哑女，把媒人推辞了。卢圭说：“妻子只要贤惠就好，不会说话又有什么关系呢？正好给那些长舌妇做个榜样。”县城就答应了婚事。卢圭按照规矩施行了六礼，和杜子春办了婚事。两个人过了几年，感情非常好，生了一个男孩。男孩已经两岁了，十分聪明。卢圭抱着孩子和他说话，他不吭声，想尽办法逗他，也不说话。卢圭大怒道：“古时贾大夫的妻子瞧不起他，认为他无能，始终不孝。但后来妻子看见贾大夫射了山鸡，也就消除了对他的怨恨了。我虽然地位不如贾大夫，但我的才学比会射山鸡不强百倍吗？可是你却不屑于跟我说话。大丈夫被妻子瞧不起，还要他的儿子做什么？”说着就抓起男孩的两腿扔了出去，孩子的头摔在石头上，顿时脑浆迸裂， 鲜血溅出好几步远。杜子春爱子心切，一时间忘了道士的嘱咐，不觉失声喊道：“哎呀！”声还没落，杜子春发现自己又坐在云台峰的那间道观中，道士也在面前。这时是黎明时分，突然紫色的火焰窜上了屋梁，转眼间烈火熊熊，把屋子烧毁了。道士说：“你这个穷酸小子，真是耽误大事了。”就提着杜子春的头发扔进水瓮里，火立刻就灭了。道士说：“在你的心里，喜怒哀惧恶欲都忘掉了，只有儿女之情你还没忘记。卢龟摔你孩子时，你若不出声，仙丹就能炼成，你也就能位列仙班了。可叹啊，仙才真是太难得了。我仙丹可以再炼，但你却还得回到人间去，以后继续勤奋地修道吧。”说完给他向远方指了路，让他回去。临走时，杜子春登上烧毁的房基，看见那炼丹炉已坏了，当中有个铁柱子，有手臂那么粗，好几尺长。那道士正脱了衣服，用刀子削那铁柱子。杜子春回到家后，非常悔恨他当初忘了对道士发的誓，想回去找到道士效力，以补偿自己的过失。他来到云台峰，什么也没找到，只好怀着惋惜悔恨的心情回来了。听众朋友，杜子春的修炼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时间我们再见。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送去梦的沉醉，生活的烦恼留给细雨，日子散发清幽的芳菲。送去夏的娇美，黑夜的前行留给月亮，时光重溢春山的光辉，让我送一步发给你，真善人是你回家的留给大海，生命书写永生的苍翠，生命书写永生的苍翠。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